好，我就分享那个屏幕啊。好，大家能看到吗？
可以看见，
能看见了哈。
一直都看得
看得到。
好，我看啊，我把这个放在这儿。好，那郑鹏可以开始录，这个是对的，是吧？这个看到的是这个 PPT 的全屏啊。好，那郑鹏可以录。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重建账目啊。这个账目呢是这个圣经当中提到账目比较多啊。包括从开始摩西的会幕啊，到后面是大卫的帐幕，这个一直到这个所罗门王的圣殿，到最后主耶稣来重建教会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条线啊下来，所以这个重建这个帐幕呢，我用到的这个经文啊，主要是 这里面讲到的阿摩斯啊，这个阿摩斯是12小先知里面的一个先知啊。阿摩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背负重担啊，他是一个背负重担的人啊，他是在一个艰苦的一个岁月的里面来这个警醒啊这个世人让大家这个能够能回转啊。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阿摩斯书。这个9章11、12节，他讲到的这个，他讲到的这个情况就是，第一个是到那日，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这个他是传扬这个神的福音的先知，所以他提的讲的预言是完全是神说的话哈。你也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在《使徒行传》第15章里面其实是把这个说的更加的具体了。说得更具体了，那大家也可以再看一下这一段，这个是在 Bulletin 上面都有这个就这2段我列出来的，13节是他们祝了生，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雅各那么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里讲的雅各是谁呀？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思考一下，或者是去查考一下？这里面讲的雅各不是约翰的哥哥雅各了雅各在12章的时候就殉道了那么这里讲的雅各其实是耶稣的这个。就是Mary 后面跟约瑟生的弟弟，那么雅各后来也成为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教主这个是这个雅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段话，这两段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有什么样的一个教导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我们真的可以来思考一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好，那 我看，对。那么这个帐幕啊，这个帐幕呢，其实开始是摩西的这个会幕啊。那么摩西的这个会幕啊，在这个出埃及记里26章啊，非常长的一段讲啊，非常长的一段讲啊。这个我们这个是神啊，这个告知摩西怎么样去建造这个会幕，而且呢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摆设和制作啊材料啊全部讲得非常非常的精细啊。那么摩西去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帐幕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如果画出图来的话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下面呢是一个这个大家根据圣经所记载的，那么这个画出来的一个摩西的会幕啊。摩西的这个会幕你可以看到啊，这个进门啊，进了门以后，这个地方是一个铜祭坛啊，这个是这个铜祭坛是用来这个焚烧的啊，就是把献祭的东西放在这里来焚烧啊。那么这个铜祭坛啊，后面是这个，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洗浴盆啊，是用来清洁啊，是这样的。那么再往里面有一个，这个是帐幕哈，这个是等于像围栏，那么这是一个帐幕啊。这个会幕里面进去的话啊，那么这里面就是一左一右啊，右面的话是这个showbread table 啊，就是陈设饼啊，陈设饼的桌子啊。这面呢，左面这个呢是金灯台啊，是一个金灯台啊。那么这个前面这部分叫圣所啊 ，the holy place 啊 ，the holy place 圣所，外面叫外院啊，外面叫外院。那么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金香坛啊，有金香坛。金香坛呢，这个里面有个内幕啊，有个会幕的内幕啊。这个内幕呢其实是主要供奉的是约柜的 ark 啊，这个是等于这个地方就叫做至圣所啊the holy of the holies 啊 ，the holy of the holies 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幔子啊，就是等于是遮盖了圣所到至圣所啊。至圣所的话一般的是完全进不去的啊，大祭司的话可能一个月能进去一下啊，但是脚上要系着铃铛啊，这个一方被神所击杀啊，一方被神所击杀，如果这个铃铛它不响了，就需要把这个尸体要拖出来啊，是这样讲。那么这个至圣所是等于是神所在的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人是有罪的，是不能够跟神直接见面的，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啊，最多到了这个圣所啊。那么这个是摩西啊，按照这个神的指示啊，我就比较长啊，这个埃及记啊26章啊，大家如果是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这个记下来这一章啊。回去的时候可以再看看啊，这个你可以看到它记载的哪怕是材料、颜色啊，这个尺寸啊，完全都是记载的非常的详细啊。你看到这个是神做工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是摩西的会幕啊，这个会幕的话啊，那这个时候就是等于是一直与神同在。哎，他这个稍等一下啊。好，那么从这个会幕后面其实就到了这个大卫的帐幕啊。大卫的帐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帐幕呢其实大卫待过非常多的帐幕，因为大卫的时代是一个征战的一个时代啊。那么在这个不停的这个征战当中呢其实大卫是 待过非常多的帐幕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是迎娶约柜啊、有这样一个有故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啊下啊这个第六章啊，其实这个撒母耳记这个下第六章等于是讲了这个啊这个大卫怎么去把这个约柜啊这个请回来。啊，怎么样在这个请约柜的当中呢，大卫也犯了错误啊，大卫也犯了错误。那犯了这个错误呢，其实也是一个将错就错的情况啊，就是体现了这里有一个人叫这个俄别以东啊，就是叫Obed Eden 啊，就这个人是一个敬虔的人。啊，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呢稍微看一下，这一段呢也比较是有意思哈。这个撒母耳下第六章啊，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挑选的人三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啊，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前，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舞蹈，拿到了到了拿肯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中。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个时候就是大卫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那么这个后面又记载了一些这个扫罗的女儿米甲的事情，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往下再看。那你这里可以看到几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线路呢，就这个大卫怎么样去建立这个把这个神的约柜去接回来然后等于是把这个大卫的帐幕这样的开始建造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卫的帐幕不是就单单指我们刚才看到摩西的那个会幕的那个样子并不是一个那个已经不在了那么这个会幕呢在这个示罗经过了700年就是在士师的时候，这个以利是大祭司他的儿子何夫尼基尼哈道德败坏这神呢厌弃了他们在以便以谢被腓力士人打败了，那么这个约柜呢就被抢走了被掳到亚什突这个是这个地方去了。那么这个大衮呢也倒塌了，就这个庙大衮庙就倒塌了就是这个约柜被这个腓力士人抢走了以后，腓力士人把它供奉起来 没想到是什么，哎，那这个非利士人神是神不喜悦，那这个大鬼庙就倒塌，不仅倒塌了以后是怎么样，人还得痔疮，啊，这个时候就怎么办呢？把这个约柜呢就送到了加特，那神又击打，这个人又得痔疮，啊，接着这个约柜被送到以格伦，人人都长痔疮，还有人被击毙，啊。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那么腓力士人就打造了五个金痔疮啊和五个金老鼠，啊，当赎愆祭啊，打造了新车，母牛一路直到犹大的，啊，这个博士麦，啊，叫白Mashdash，啊，到这个地方，那么博士麦人呢就擅自来观看耶和华的约柜，那立刻57,070人就当场被击毙。啊，那么，啊，基列耶林人将约柜送到亚比拿达家，有了一百年的时候，这个亚比拿达家里，这个存放了啊一百年。那么扫罗呢，啊，只是利用了这个有约柜啊，那么后来大卫呢，用错误的方法做对的事情，啊，什么叫错误的方法？因为大卫王看到这个。这个乌撒也被击毙了，因为用手去扶约柜，啊，这个他也被击毙了，啊，那么神是不允许自己的百姓用这个新车来搬运，也不允许伸手去扶约柜的啊。那么这个约柜呢，被大卫呢又送到了这个到 Obed Eaton 家，啊，其实神赐福给这个俄别以东，啊，这个俄别以东是一个什么人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俄别以东，我可以看一下这个俄别以东是一个如果看这个 wiki 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 Obed Eden， Obed Eden 他是一个这个一个人，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Samuel 一的和这个列王记的这个一二哈，这个上下他都有讲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敬虔的人啊，因为他敬虔呢，哎，我看这个因为他敬虔呢，这个约柜呢放在他们家啊是没事啊，这个而且神赐福他。这个时候大卫才恍然大悟啊，大卫说这个约柜是要接回到大卫城的。这个时候真正是等于是大卫的这个帐幕建立起来你看这个帐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帐幕要有约柜那么你说这个时候我们也会问问题这个说为什么这个约柜看起来好像神非常的严格这个如果是拜假神的人在这个大滚庙拜假神的人需要这个得痔疮还有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博士麦的人他50,000多人被击杀了当场被击毙。那么哪怕是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乌撒去扶约柜也是立刻被击毙。那么是不是神有点太严格太苛刻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从这里就能看到这个约柜是在至圣所约柜是神的象征神的代表那这个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罪的，我们不能跟神直接去见面，所以这个约柜的它的这个运输存放和它的这个都有神的规定在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根本就不相信神的人，而且还拜假神的人那肯定是看见了都不行不要说用手扶了不要说用手扶用新车运看见了都不行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不是出在神身上，这个问题是出在这些人身上， 就出在这些人身上。啊，那你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这个约柜大卫就因为这个乌撒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他就害怕了，啊，他害怕了，因为什么？他不理解，他不理解，他只看到那个后果。那这里我再问一句，大卫王有没有因为这个博士麦人57000人都被击杀了而害怕呢？哎，他没有，因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可能就是本来就是这个可能是该死的，或者是什么，这个他不觉得，他只是觉得这个啊，这个像我刚才讲的，像乌撒这样的，哎，他怎么会被击杀呢？这不应该嘛，啊，但是啊，这个其实事实是啊，这个即使是犹太人，也不是所有的人可以进去建约柜，也不是所有的人可以去用新车来搬运，也可以用手去扶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所以我们大家如果能够理解这个神当时设立这个约柜的一个情形，那么这个约柜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士师的时候就丢失了啊，就来来回回，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啊。那么一直到今日哈，这个其实我们这个约柜已经找不到了。我记得这个 Bible Point 它专门有一集啊，就制作哈，说哎，约柜可能现在在哪里？就是他讲一集这个约柜现在有可能在哪里啊，这样一个情况，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所以这个时候是啊，把这个等于这个约柜进入大卫城，那么大卫经过常年的一个征战，打败了这个周边的人以后呢，他建立了他的王国，建立了他的家室，那么大卫的国度以及大卫的统治，所有这些其实是大卫的账目啊。你不能找到一个像我刚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摩西的会幕来说这个是大卫的账目啊，不是啊，这个其实是啊这个大卫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那么这个Chronicle 啊，这个上他的这个历代志上16章，他也讲到这么一段1到6节啊。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因为利未人是这个侍奉的这一组是祭司的这一组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撒，其次是撒加利亚、亚薛施米拉莫耶歇、马他提亚、尼亚、比拿亚、俄别以东你看有俄别以东在里面耶利他们鼓瑟弹琴，唯有亚撒敲钹大发响声。祭司比亚拿、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的神约柜前吹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等于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撒母耳记呢，它没有记录这个大卫把这个约柜请进大卫神的这个以后的这个地方就讲得更具体了一点讲得更具体一点。你可以看到这个俄别以东他也是在里面这个一起来赞美神，来这个等于奏乐鼓瑟弹琴一起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时候大卫的这个等于帐幕就彻底的建立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是一个什么，赢回了常年丢失的这个约柜，那么这个神的国度再一次的在以色列民中建立再一次在以色列民中所建立，所以这个意义呢是重大这个意义是重大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从大卫的帐幕以后那又是谁呢那这个时候就是所罗门的圣殿 大卫没有建圣殿啊，他没有建圣殿。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列王记上五章哈，他就讲了和六章啊，列王记的五章跟六章啊，就是讲了这个圣殿啊是怎么样由所罗门这里建造起来啊，怎么样由所罗门这里所建造起来。那么这个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列王记的这个所罗门王这里。那么第五章呢，其实是一个准备哈。第六章呢是整个对建圣殿的一个详细的所描述。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泰尔王西兰啊，那么西兰呢就是跟这个所罗门和好啊，彼此立约了以后一起来建圣殿啊。所以这个西兰平素爱大卫啊，他听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派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和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的神名，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善于砍伐树木。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有一个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派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于是西兰照着所罗门所要的给他香柏木的松木和松木，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个儿，清油20个儿，做他家的食物。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与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三万，派他们轮流每月10000人上黎巴嫩去，一个月在黎巴嫩，2个月在家里，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所罗门用70000扛抬的，80000在山上凿石头的，此外所罗门用3300督工的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兰的匠人，并加巴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你可以看到这一段的是这个所罗门怎么样他通过这个大卫平复了四周的这个仇敌以后没有灾祸，国强民富这个时候他说要为耶和华来建殿那么跟西兰这个结合在一起，他们准备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一段就是建殿这个也比较长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把这一段自己去读一下这个就是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以色列王第四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的2月开始建工开始所建殿。你可以看到这个殿长宽高廊长和这个摩西的会幕的是非常的相似哈，这个写了非常非常详细哈，这个殿是怎么建的，什么样的殿呢，这个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店，非常的豪华啊，那么墙上都是贴金的啊，这个所罗门的建的这个殿呢，你可以看到是啊这样的一个啊非常的一个啊豪华荣美的殿啊，是为了这个献给神啊，是为了献给神，所以是在所罗门的时候，等于把这个啊这个圣殿建立起来。把这个荣耀呢好像推到了一个辉煌的一个时候啊，把这个以色列的荣耀推到了一个辉煌的时候啊。所以你说哎呀，这个大卫的殿当时哎呀，从这个你可以看到从这个摩西的会幕啊，从西乃山啊，一直到大卫的帐幕，这个大卫城啊，锡安山，所罗门的圣殿，摩利亚山啊，这个非常的荣美。那怎么会，你就会问一个问题，说大卫的圣殿，大卫的这个帐幕倒塌，哎，怎么会倒塌了呢？啊，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你说这么好的包括这个圣殿它也好，被这个掳掠一空啊，连这个墙上这个砖缝里面的金子都被挖走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怎么会发生的啊，怎么会发生的？那么这个里面就是其实是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这个大卫的帐幕是怎么倒塌的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大卫的帐幕倒塌，而不是说这个所罗门圣殿的倒塌呢？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建立奠定这个以色列国以色列昌盛的一个基础啊，这个所罗门只不过把它啊实现了大卫的心愿，就等于是啊。那么其实这个大卫帐幕的倒塌还是什么原因呢？哎，还是因为人的原因啊，这个人的原因啊，这个人的原因有几条哈。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原因一直在发生啊，这个原因一直在发生，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到了这个大卫那个时候的这个以色列人才发生，其实在摩西的时候他也有啊，他也有，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啊，那么1到10节呢啊，他也就基本上讲了这些大致的原因在这里面。啊，这个保罗就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啊，这个摩西这个带他们啊，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吃了一样的灵食啊，有玛拿，喝了一样的灵水，就那个磐石啊，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悦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了啊。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借鉴，叫我们不要怎么样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会怎么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啊，也不要像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这个帐幕的倒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些民怎么样？不以神为大啊。话讲回来就是这么一句话，不以神为大，不以神为大怎么样？哎，以自己为大，我想怎么样？我要舒服，我要开心，我要怎么样啊？那贪恋、拜偶像、行奸淫的、试探主的啊，以及发怨言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摩西的时候，一样带领这些百姓出来，不让他们做奴隶了，他们怎么样发怨言？说摩西，你怎么搞的？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天天吃这个什么玛拿，坐在这里也不知道在旷野里面要等什么啊。其实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发怨言的时候就倒闭了啊，就倒闭了，其实是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情况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不是有呢？哎，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太多了啊，而且这个可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我待会儿讲一下啊，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上面怎么看啊？我们现在如果要重建大卫的殿的时候，哎，可能还更加困难一点啊，可能还更加困难一点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重建大卫的账目哈，重建大卫的账目，这个就像这个我们前面这个啊，我们回到最前面去哈。啊，你可以看到，啊，阿摩斯怎么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哎，所以这个这个里面别搞错了哈，啊，这个重建大卫的帐幕是神主耶稣来亲自的重建，啊，不是说啊，我们弟兄姐妹要起来重建帐幕，啊。我待会儿也讲一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是神亲自的来建帐幕，但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说，哎，神建帐幕太好了？哎呀，神做工，神花钱，神这个做一切的事情，然后帐幕建好了，我搬进去，是吗？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主耶稣啊来重建。主耶稣是怎么来重建？所以这个时候就说明那个，到那日啊，可以看到这个阿摩斯所说的到那日，到哪个日子啊？这是到哪个日子？可能很多人都理解，那当然是到主再来的时候啦。那如果到主再来的时候，那我们现在不用建了，还建什么呢？等主来的时候再建吧。啊？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可能有个误解啊，到那日，那日是哪日？那日是这个阿摩斯就预言耶稣基督会来，耶稣基督来几次？耶稣基督来两次，啊，第一次是道成肉身，充充满满，丰丰富富的在我们 当中，啊，这个是神来建殿的时候，啊，来重建这个帐幕的这个时候，所以我们也不要啊，这个说，哎呀，太好了，神来建帐幕，我们就等吧，就等吧，建好了我们搬进去了，啊，这种消极的态度也是不对的哈。其实是神，主耶稣是通过神是要主耶稣亲自来建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停留在旧约的时候，啊，这个福分就大大的错过了。这个福分就大大的错过了，啊，那你如果都是停留在旧约啊，他这个弥赛亚没有来过，这个，那我们怎么会享受在这个需要重建这个倒塌的大卫的帐幕？我们既不能参与，也不能享受，啊。所以这个里面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啊，是这样的一个时候。其实这个我以前这个听庄祖坤这牧师也是讲过哈，就是说传福音的时候，我可能跟大家也讲过有多次哈，就是这个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哎呀，赶紧信耶稣，信耶稣死了可以上天堂。结果这个被传福音的人就问，哎呀，那你现在怎么赶紧不死啊？就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事情？信了耶稣是死后才能进天堂吗？那如果死后才能进天堂的话，那立刻需要死，因为活在人间都是痛苦，活在人间都是在地狱里，对不对呢？哎，其实这个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信耶稣以后你已经尝到天国的滋味了，所以我们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就可以先品尝一下天国的滋味。啊，我们主导文不是说，主啊，求我们快带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要进入天堂。 而是愿你的国降临。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啊，这个神做工的时候，第一个是主耶稣，2000多年前已经来了，已经来的时候就是开始神重新建造大卫帐幕的时候。所以新约是什么？新约是神的啊大事工啊，是来建造大卫的帐幕的时候。大卫你可以说是旧约的辉煌，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重建这个辉煌的时候是新约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从这个啊可以来看到，把这个时间我们要认识清楚，主来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重建啊大卫帐幕。那么好，这个神来建啊，所以我们先别搞错了，我们不要这个啊这个抢神的功劳，说哎神你走开啊，我替你建。错啊，神来建，神亲自来建啊，由主耶稣开始亲自来建啊。那么建立是什么呢？哎，所以我这个slide 就是要再回去两张啊，就是新约时代建立教会。建立教会是主耶稣啊，不仅是赎罪，为我们来赎罪，那么非常这个主在复活以后40日所做的工是什么？所做的工就是建立教会啊，就是建立教会。他可以说前面他可以在这个30岁的时候传扬福音啊，那么后面主这个复活啊，40天跟圣徒在一起，目的是什么？建立教会啊。所以这个马太福音16章18节到19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第一个把权柄给了这个彼得啊。那么哥林多前书3章也是16节哈，也是到17节啊，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啊。所以这个建造教会什么意思呢？哎，建造教会我知道啊，就是建堂啊。啊，建造教会就是建堂。这个理解有偏差啊，不完全是建堂。是什么？你可以看到这哥林多前书，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要建造人。我们要建造人。所以建立教会啊，建立弟兄姐妹合而为一的家庭教会啊，建立每一个人啊，这个是神建造殿的这个啊方法在这里哈。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啊，那么建造殿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像阿摩斯所说的哈，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堵住破口啊，堵住破口啊。那么神怎么来建殿呢？神是通过实现他的应许啊，这个就是等于是啊，你说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它都是一样，是神的什么应许，是约啊。那么这个应许呢，就是神会亲自的在新约里面来亲自建殿。那么建殿怎么样呢？来堵住破口啊。破口有多少的破口啊？你可以说，哎呀，这个破口。破口有很多哈啊，对，这个破口是有很多，这个破口呢，包括啊，这个历史上的破口啊，它包括这个历史上的破口，那么啊，也包括什么言语上的破口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言语上面啊，怎么样拆毁。啊，我们言语上面的拆毁啊，这个是非常的啊，不要看言语哈，这个像耶稣所说，人的这个舌头是非常的厉害的啊，这个有的时候暴力啊， 言语暴力。言语暴力这个拆毁的功能非常的强大啊，比如说在教会当中啊，这个言语就是说，哎，整天挑别人的问题嘛，哎，通过说这些事情怎么样拆毁。家庭里面也是啊，言语上面啊，无论是对配偶啊，无论是对孩子怎么样，这个言语的这个破口啊，非常的伤人啊，所以这个破口要堵住啊。那么另外还有这个感情上的破口啊，道德上的破口，信仰上的破口，家庭中的破口，教会侍奉中的破口啊，等等等等，你可以数很多啊，就数很多的这个有破口。那么这些破口是要堵住，谁来堵啊？第一个，我们要依靠神来堵啊，要依靠神来堵。所以这个我们第一个要知道是主耶稣啊亲自的来重建啊，怎么样的重建啊，堵住破口，实现应许。那你说这个关我们什么事情呢？那就让神做工呗。这个比如说神啊，这个每个人像这个保罗一样。去这个大马色的途中啊，就一下子光照，哎，变成圣徒啊，这样的情势在保罗身上可以能发生，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吗？不见得啊。所以啊，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主耶稣也是通过重建我们基督徒来重新建立大卫到他的帐，重建基督徒啊。那你说这个最好就是神大光照一下，然后我就成圣啊，跟保罗一样。现在的时候没有了，而且当时的时候也是啊，只有保罗被大光照了一下，是不是每个人都被大光照了一下呢？没有啊，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就看到我们这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做来完成耶稣的功，来完成耶稣重建大卫到他的帐篷。我们怎么做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我们就等到神建立了以后咱们都蜂拥而上，哎呀，金子做的殿堂，这个荣美啊，各种事情啊，反正都是好事就对了，我们就是啊信耶稣来教会啊，这个投资能赚钱，读书能够这个拿博士啊，孩子能够上哈佛上 MIT 啊，是不是我们就等待这些事情来发生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见的所需要这个看的这个重建帐幕的这个大功，这个是神的大功。但这个大功是通过我们这些人来做的，我们这些人既是这个大功的怎么样那个最后的目的，那个教会，我们这些人又是这个大功的什么材料啊，所以我们又是这些大功的材料。所以在这个造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啊，这个啊，有这么几个经节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好，给我们一个怎么样去协助神来完成这个大功的啊情况。第一个，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建造不是你去建造啊，不是说来听我的重新建造大卫的帐幕啊，不是听你的啊。我们是这样，诗篇127第一节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我们一定要知道是神建造，所以我们要服从神的旨意啊，放下自己的这个。所以我们这个 CCEC 要复兴，我要用我的方式，这个一个礼拜来聚会至少100个人，然后我们要服侍1000个 student， 然后我们要怎么不是你的旨意啊，我们要在这里看到神的旨意，然后去配合啊。然后以弗所书第2章啊19到22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什么意思？我们一定是主建造第一个，第二个是以耶稣为房角石，就是那个建房的第一块石头，其他的石头是跟着主连接起来，成为主的圣殿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那么以赛亚书四章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灵方能成事啊，不要依靠我们的才能，我们有才能，但是不要依靠它，要用它，要依靠神，用你的才能成就大事工，依靠神啊，就这个意思啊，不要说依靠我的才能啊。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几天这个川普他为什么表现的这么 like a superman 啊啊，因为他有点像我是领导，我是领袖，我就是这个 superman， 你们都可以依靠我，你看股市要依靠我， campaign 要依靠我，所有的要依靠我，病毒不是什么。其实我们在教会重建大卫的帐幕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需要的是我们依靠神，用我的才能，神你用我的才能，我依靠你。 OK， 你可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里面啊。那么哥林多前书啊三章啊九到十一节，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就是立好了耶稣，有别人在上面建造，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本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我们个人要把持自己，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啊，我们千万要注意这个事情啊。这个时候那么以弗所说四章啊十六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第一个先建立自己，因为你是一个神的圣殿，同时我们在爱中怎么样建立教会，教会是神的圣殿啊，是神的，是神的这个帐幕，我们要把它要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大原则。那么在这个大原则的下面啊，这个我上一次也讲过啊，我们基督徒怎么做的事情啊，上次讲过这基督徒怎么做，我今天还是把它拿出来啊，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具体怎么做啊。你说这些，哎呀，这些我理解呀，我也倚靠神呐、但我就做不好，我就做不好，我就不知道怎么做，我这些道理懂，放到我身上我啥都不想做啊。那么怎么做啊，这里我们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做啊。第一个呢，以神为大啊，第一个以神为大。那么读圣经啊，你读了刚才的这几章经节对吧，你读了这些经节，你要去实践啊，你要行走在神的道路上去实践啊。来说我们怎么样去配合神重建帐幕的大功呢？那神在耶稣这个道成肉身来就开始建圣殿了，那么一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更加是建圣殿的这个过程在里面。那么在这个一段当中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段的时日当中，我们根据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神建造，神重建，不是我重建，不是某某某弟兄重建啊，不是说我们都仰赖创普要重建这个大卫的帐幕啊，它不是这样啊。 那么第二个是以基督以新约的信仰为基石，然后第三个要实践爱，用爱把这个基石联合起来，啊，在爱中建立自己，叫身体渐渐增长，啊，所以我们这个实践呢，啊，你可以看到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你学习了，你就去试着做，如果做了有正向的一个回馈的时候，你可以这个二和三哈，这个二和三，往复而行，就是四。啊，这个二跟三往复而行，它就是四。你读圣经一二三啊，往复而行就是四。读圣经，读到了这个经节，你就去做，去做了以后，你看看回馈怎么样。如果是回馈是错误的，那你就不做；如果是回馈是正确的，你就继续做，大胆做。啊，比如说。你读圣经以后啊，你可能刚刚啊吵过一架，哎呀，非常的郁闷啊，怎么婚姻生活是这样的呢？天天就吵架呢？啊，你去读圣经，啊，圣经让你不可发怒到日落，你说好，我立志，不可发怒到日落，怎么样？嗯，去做啊，天黑了以后就别发怒了。第一个，堵住破口，不许再讲。第二个。去实践爱，啊，你去看了以后怎么样呢？你如果这么去做了以后呢，啊，那可能夫妻关系当晚就缓解了，是不是？当晚就缓解，这就是给你一个正向的回馈，啊，正向的这个回馈，然后你就怎么样？你去立志，说，我拒绝生气，啊，就是。拒绝要生气，这个马上要生气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去祷告，到另外一屋子你跪下来去祷告，啊，没有什么有羞耻的，没有什么有说哎呀怎么还可以能跪下来祷告，奇怪啊，啊，就跪下来祷告啊，求神来赦免啊，你立刻这个怒气全没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你一二三然后持之以恒恒切的祷告去做的话，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在帮助神建造那个圣殿，你是圣殿的经重建那个帐幕的过程之一。那么四十年以后你看看，你就会喜乐、忍爱、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你。不是说你结出九个果子啊，不是说我这个人你看又长出葡萄、樱桃、梨、桃子，有苹果，不是啊，是什么？是你这一个人有九种果子的味道啊。这个我不知道在哪里，这个他们说啊，好像是在这个东南亚哈，有个什么地方哈，有个果子叫什么果子啊，
百香果，那叫百香果
啊，叫百香果，是不是？那这个果子你一吃啊，哎，可能又有点苹果的味道，又有点什么味道，又有点哎，各种的香味道都在一起。这个就是你。你不需要是苹果，你不需要单单是梨子，你不需要单单是菠萝，但是你是什么？你是各种这种圣灵果子的结合。你是一个果子，但是。九种味道啊，这个就是你啊，你可以看到四十年以后你就是这样啊，就这样。那么其他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做呢？啊，就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碰到这样的这个问题，这个哎呀，是基督徒能去买股票吗？啊，能不能去买股票的？你看这里面诱惑很多啊，这个股票可能就是赌博的一种啊。巴菲特也要买股票啊，巴菲特也号称是基督徒的，啊，巴菲特的钱全部都捐掉了，啊，他买股票以后赚的这么多钱，他捐了。如果巴菲特他是非基督徒，你可以看看这个，如果是 Steve Jobs 的话， 那你可以看一下到底是巴菲特厉害还是 Steve Jobs 他厉害的。啊，那么后果 在哪里？其实啊，如果你不是由贪婪、贪婪、贪心去投资股票的话，这个是其实是为社会做贡献的一个部分啊。如果像巴菲特这样的长期来投资的话，这也是美国等于这个西方国家建立这个股票了以后，这样的制度以后可以怎么样让企业来融资的一个办法。因为这个企业啊，除了这个早年的时候政府和国王给钱的话，是不会没有办法来融资的啊。那么通过一个正当的渠道来融资的时候，这个时候企业可以融到了资金，把这个融资投入了这个怎么样，投入了生产当中去了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你可以看到人是很聪明的，有了这个股市以后，有好的有坏的啊。好的是什么？比如说这个你说，哎，我这个股票挺好，但我要增发股票啊，增发股票以后怎么样，你的股票价值等于降低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但是股票你如果拿来了投资生产，这个是好事。你如果说增发了股票，把股票拿来怎么样，作为主管高管把这些股票卖出去，那你是邪恶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啊，无论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第一个寻求神的旨意啊，看看这个是不是造福社会造福人类的事情，怎么做才是造福社会造福人类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可以来探讨有这些事情啊。那么你当你做到一二三四五的时候，那么其他的事情会由神的祝福跟着而来啊，这个是我们其实啊做基督徒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目的啊。它的目的就是我们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在追寻真理的时候，你照着圣灵基督耶稣的所说所做的时候，当你每一件事情都做对的时候，那些其他的东西都是跟着来的。那跟着来了以后，你是不是要这个把这个祝福都守住给你自己呢？不是的，你把它给出去更多啊，你把它你给出去会更多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啊，我是想啊，从这个神建造这个重建大卫的这个帐幕的这个课题的话，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啊，等于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以及我们怎么样去配合神重建这个圣殿的施工去做。那配合的时候，你就自然就有平安跟喜乐临到你，你不会睡不着觉，你不会动不动就焦虑，你不会到了一个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做啊，你知道怎么做啊，神会利用神给你的智慧才能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想分享的，也希望大家继续在我们基督徒怎么做的这件事情上面上一次讲到了 Caleb 这一次讲到的是这个重建大卫倒塌的圣殿的时候，我们是一如既往的还是要做这些事情那么你自己就会一身正气就会神的祝福来临到像所说的这个不仅是你去做这些事情，你把你的爱给出去的时候，神给你的祝福就会上尖下流福杯满溢。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这个赠鹏可以stop 一下就可以。